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教牧辅导学》。今天是第68讲，冯师母要讲教牧辅导的生活。身为一个教牧辅导人员，该有怎么样的生活呢？该有怎么样的家庭生活？我想，我们应该关心一个人现在的境况，如何过信心的生活，如何学习靠圣灵而行，那是相当重要的。您说是吗？来，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连续谈了许多的问题，我们从第一个单元开始到第16个单元，我们都谈的是教牧同工怎么帮助各种形态教会弟兄姐妹在他们的生活中会发生的事情。现在第17个单元，就是第17课，我们要谈我们自己教牧同工自己生活上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侍奉上的问题。谈完了这个17课，我们的教牧辅导学就告一个段落了。所以呢，我预备花三次我们谈教牧同工的训练、事工、生活问题，自己一直在照顾别人，现在我们怎么来看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侍奉呢？教牧同工是蒙神选召的一些人，专门为了侍奉教会，辅导教会弟兄姐妹在生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成为他们的帮助者，借着我们的侍奉领他们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是教牧同工的职责，上帝赋予我们这样的责任，上帝选召我们每一个人为的是我们侍奉神、侍奉人。当然神拣选我们、使用我们，神就会把我们在这一个侍奉阶段我们所需要的恩赐上帝会赐给我们，那么我们呢就欢喜领受上帝给我们的责任，欢喜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而且我们要好好的发挥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些恩赐，把它用在侍奉教会、侍奉上帝身上。所以呢，我们教牧同工有上帝做我们的后盾，我们就不要害怕。但是教牧同工也是人啊，我们也是非常软弱的人啊，我们也有愤怒啊，也有孤单啊，忙碌的时候我们也有焦虑啊，有疲倦啊。所以我们教牧同工，我们自己怎么在软弱中站起来，这是我们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谁来帮助我们？如果有的教会他只有一两位教牧同工传道人，而那教会的弟兄姐妹又是这么多，忙得不得了，在忙碌之余已经没有多余的力量再去管教牧同工了，那么 教牧同工就要自己靠自己，在这种状况之下，教牧同工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姐妹，真是希望你的教会不是让教会把你放在一个这么孤单的处境上。但是我们要记得，不管怎么样，上帝是我们的主，上帝把这样的环境放在我们身上，必有上帝的美意，让我们凡事顺服，顺服上帝的主权，顺服上帝给我们的责任，顺服困难的环境。那么我们也要在这个状况之中，我们站起来。所以教牧同工实在是需要鼓励。那今天呢，我就想花一点时间，我们谈一谈教牧同工的家庭生活，还有怎么照顾教牧同工的孩子，我们自己的灵修生活，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跟其他同工的关系。当我们在很软弱的时候，我们怎么恢复站起来啊？这个就是我这三堂最后的三堂所要谈的问题。首先，我们教牧同工花了许多的时间在别人的身上，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的孩子。不要忘记，他们也非常需要牧师传道，他们非常需要我们的照顾。当一个教牧同工的妻子或丈夫觉得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可是我们忽略他们，你想他心中作何想呢？若是他是教牧同工，我们是他的配偶，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是这样子的忙碌于教会事工，把我们冷落在一旁，忽略了我们的需要，我们又作何想呢？将心比心，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去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我们尽上那个本分。虽然说好像那我的责任太重了，神应许我们，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所以就算责任有多么重，上帝不会把过重的担子放在我们身上。我们对上帝有十足的信心，那么我们就可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神的心意，我先谈夫妻的问题。神的心意是让夫妻两个人互为伴侣，同心同行。教牧同工的配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教牧同工的配偶不支持教牧同工的工作的话，在心灵上，在祷告上，生活上，工作上不支持的话，那个教牧同工是非常孤单，非常痛苦。因为我们所做的就是人的工作。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教牧同工，他非常的活跃，也受很多的人欢迎，可是他的配偶冷冰冰的坐在那个地方，冷冷的看周围的人，好像他们跟我都没关系。甚至他那个表情告诉周围的人说，你们这些人讨厌讨厌讨厌，害我的丈夫和妻子都没有时间关心我。甚至他还觉得讨厌讨厌讨厌，这个做丈夫的，你只会去照顾别人，你不照顾我，你这个假冒为善的家伙。不晓得你看过这样的状况没有？我看过，我看过有一位弟兄，他很受欢迎，他是一个很好的讲员。他那个妻子在他念大学的时候，他们是同学，那个妻子是美人，可是久而久之，那个妻子她仍然跟着丈夫去教会，丈夫聚会完了，她就回家了。她不参与任何教会的事工，她觉得我来做礼拜，我就已经对得起你了，够给你面子。所以这个妻子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就想一想，她那个丈夫太忙了，自己有工作，到处去讲道，她讲的东西年轻人很喜欢，因为他讲很多的笑话，用那些笑话又扯到圣经上面，然后又有很多笑话的例子，非常受欢迎。所以他几乎每天都要出去讲道，很多的人请他。那么他这么受欢迎，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呢？他的孩子更不想去聚会，他父亲讲的笑话他也笑不出来，因为他听多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反省的。 我们家里的人也是我们牧养的对象，我们不能只照顾教会的人而忽略到自己家里的人，所以我们要与我们的配偶互为伴侣，我们心理上要依靠他。我所谓的依靠不是说我把外面我所做的事情，我所辅导的个案通通都告诉我的配偶，不一定需要这样，你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是我们在心灵上，我们告诉他我们需要他的支持，我们真的是需要，不是口头说的，我们跟他同心同行。若是我们的配偶他有什么困难，我们要优先处理。有的人就把自己的配偶的事情交给别人来帮忙，我觉得这是对配偶非常不公平的，因为我们已经长期对我们的配偶不公平了。所以呢，当我们配偶在特别有需要的时候，比方说他生病的时候，他很心灵或他的工作上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必须放下一些工作，专门的来陪伴我们的配偶。那这是不容易，这是在选择优先秩序上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要优先的为我们的配偶着想。那么作为配偶的，如果你是传道人的配偶，你在也听这个节目，我们呢做配偶的呢，我们也要尊重我们的丈夫，不要觉得说我也是你牧养的对象，你要以我为优先，我也不是这样，我们是互相体谅。所以若是你是做传道人的配偶的，我们也是自己要跟上帝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想到说我的丈夫或我的妻子他是侍奉上帝的人，我要让他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呢尽量的我不要打搅他。那我自己属灵生活上也要很注意，我也不断的成长，这样你就可以跟你的配偶同心同行，一起成长。他虽然忙于教会事工，但是那是上帝选召他要他做的，他有许多的责任是配偶所不能够了解的。那么我今天就在这里呼吁教会弟兄传道，不要忽略你的配偶，配偶请支持你的丈夫妻子，让他们可以在侍奉的工作上没有后顾之忧。传道人啊，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在外头教导惯了，讲道也讲得够多了，我们甚至有的时候责备人指责人也有，但是回到家里你不要忘记，你就是丈夫，你就是妻子，你就是儿子，你就是父母。所以呢，我们到家里来，我们就做家中的一份子，回到家里就不要再做传道，对着丈夫对着妻子对着孩子讲道，你想他们的心里会怎么想呢？所以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要善尽自己的职责，我们做配偶的，我们也要让我们的传道人，我们家中的宝贝，上帝所拣选的，让他们去尽他们的本分，我们互相支持，互相体谅，我们不干扰彼此，不干扰，那么这样是很好，这是很有见证。弟兄姐妹就是希望看到教牧同工有很好的家庭生活，美满的家庭生活，使他们可以效法成为他们的榜样，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是活生生的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他们在观察我们，就像我们在观察他们的生活一样。所以他们在注意教牧同工的家庭生活是不是美满，教牧同工在台上所讲的话自己在生活上有没有实践，弟兄姐妹他们很想知道，他们很仔细的观察。所以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生活摊在大家的面前，我们不需要戴个假面具，不要怕人家知道。有的时候我很生气啊，我跟我丈夫有口角有不愉快了，我马上要跟别人谈，我当然是求上帝收拾起我的心情，不要去影响到我跟别人的谈话。但是如果我实在非常生气的时候，我会告诉我的配偶说，你实在把我气急了，你这样叫我等一下怎么去帮助人啊，他就会体谅我的心肠哈，就会我们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若是我们跟我们的教牧同工配偶，我们都常常在一个地方开会， 他也是教会的重要同工。如果我们常常在一个地方开会，我觉得这个配偶中间的那个关系是非常微妙。有的时候夫妻两个人的意见不是那么相合，看法不会一致，但是教牧同工要注意，就是我们在众人面前若是发现自己的意见跟我们的教牧同工配偶他的意见不一样的话，我们就先不要在公开场合跟他作对，跟他唱反调，我们有话回家再说。因为有的事情也不是这么急切的在会议上就要做决定，若是在会议上要做决定的话，我们就要支持那个负责的同工，比方说他是我们的丈夫，是牧师，是传道，我们就要支持他。那教牧同工自己也要，因为我们都是人与人嘛，都是双方的，我们做教牧同工的，我觉得也要尊重你的妻子或丈夫的意见，因为配偶他等于是你的骨肉，他不会故意的要为难你，他也是希望我们处理事情处理的完善好，所以呢他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所以有的教牧同工就不喜欢他的妻子干预他的工作，因为他觉得他的意见他不中听。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就是那个意见真的是不中听，还有一个就是他不愿意让他的妻子干预他的工作，所以他妻子的话就算是对的他也不要听。同样的话如果是别人讲他就听，那这个就是这个人有问题，他对他的妻子有不安全感，他觉得也许他的妻子条件很优厚啊，很优秀啊，他不及妻子，或者是他就是为反对而反对，那么这个教牧同工自己要反省。有的人太听妻子的话，我是比方那个教牧同工是弟兄啊，丈夫做丈夫的，如果他太听妻子的话，他妻子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影响他做决定。这个如果他的妻子是个很有智慧很属灵的，那没有问题，因为可以帮助他。可是如果那个妻子是一个比较跋扈的，对权力的欲望很在乎的，很喜欢东管西管，但是灵性又不是最好的，那么这位教牧同工就要注意了。我认识一个教牧同工，一位牧师，他的妻子是非常能干，又会唱歌，又会弹琴，又什么都会，又会讲道，什么都会。那个妻子常在众人面前修正他丈夫的意见，那个丈夫脾气非常好，也是很温和，所以呢也就接受他太太的意见。所以教会弟兄姐妹就说，我们教会的牧师脾气非常好，但是我们牧师后面还有一位牧师，就是他的妻子。那这是一个讥讽讽刺的话，我们不管他。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教牧同工自己要知道弟兄姐妹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尊重我们配偶的意见，但是自己要有一个定见，而不是说很顽固的不能修改，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为了弟兄姐妹的益处，为了属灵原则，抓住属灵的原则，我们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要为弟兄姐妹为福音的缘故，我们做一个最合适的决定，不管那个决定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接受或不接受我们配偶的建议，我们态度要好，然后呢我们要为了整个大体着想，我们就做一个正确的决定。这需要智慧，需要技巧，需要上帝的恩典。那最主要的，我的刚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教牧同工的不要在众人面前有争吵。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牧师，他开长子会的时候，他的妻子是负责教会的儿童主日学事工，所以必须要练习的。当他们谈到了一些儿童主日学的事情，成人主日学的事情，这个妻子就有意见，因为她学的就是基督教教育，而且她的程度比她的丈夫高很多，但是她已经是非常谦卑的一个姐妹，非常好的一个师母。那么他们一起开会，那为了一些教材的问题，这个教材的问题呢，妻子他的妻子是专长， 是她的专长，所以呢，她的意见没有在事前跟她丈夫有沟通好，可能因为他们太忙碌，没有时间在很短的时间内有机会沟通，所以在会议上他们两个意见不一样，那个丈夫很生气啊，回到家里一直不讲话，他就跟他后来他就跟他的慢慢缓了一下，他就跟他妻子说，以后请你在公共场所不要跟我唱反调，要有什么争议我们回家再谈，免得弟兄姐妹觉得你在扯我的后腿。某一个角度来说，这个丈夫是对的，因为他第一他是一家之主，第二他是教会的负责，那做妻子的要尊重他是没有错的，教会弟兄姐妹也不愿意看到他们两个夫妻意见不一样，但是这个做丈夫的若是知道他的妻子是这方面的专长，他有那样的坚持的话，他应该要放手，应该要尊重他的妻子的专长跟信任他的善意，信任他的智慧。所以这件事情以后，他妻子那个师母就跟我说，我再也不跟他在公众上有任何意见不同了，我不敢了，因为我觉得对他是不好，我跟他有意见不同，大家当然是觉得我的是对的，但是呢，若是因为我对了而使别人对我丈夫的能力打了折扣，他说我这个对也没有什么意思，我这个对的我可以下一季再做，有些事情也不是当即就一定要解决，当时就要这么急迫的做一个决定，更不需要在公众场合之间有一些争论，所以我学会了，我再也不敢了。那这是一个智慧的妇女，一个很好的师母。那后来那个丈夫他也知道他这样子对妻子的要求是有一点过分，但是呢学了一个功课，以后不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们做妻子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意见跟丈夫不一样，我们要顺服，做教牧同工配偶的要顺服，做教牧同工自己的有的时候也要学习尊重他的配偶，否则我们也没有尽啊我们的那个本分，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没有那么爱他，保护他，敬重他，也不是上帝的心意。这个是我们教牧同工跟配偶在我们一个做事工上跟牧养上的关系。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教牧同工啊，辅导同工，我们会听到一些闲话，关于我们配偶的闲话，我觉得一个智慧的人就不要传那个闲话，尤其不要告诉他谁讲的，我绝不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那会使得我的丈夫对那个人心里开始有成见，那这样子对整个牧养的事工并不好，对不对？有的人他就是爱说闲话，那爱说闲话的人，他的话我们就更不用传了。如果那些话是有一些道理在，是对的，我们要换一种方式来表达，而不伤我们配偶的自尊心。这个是我们做帮助者所该有的。我们当然最清楚我们的配偶他的优点缺点，他的能耐是怎么样，我们自己的配偶也非常了解我们的情况。那最主要的就是当我们在传达一个讯息的时候，不要把它造成是是非，我们好好的去讲，好好的去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把人的闲话把它藏起来，因为那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事情已经严重的不得了了，我们那个配偶呢他迷迷糊糊的还不知道那个重要性，有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一些建议，比较严肃的时候严肃的告诉他那个重要性。一般来说闲话是绝对不要传，因为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们只传那个负面的不好的，你不是打击他了吗？你不是要他上了志气吗？那这绝对不是配偶想要达成的效果，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要传是非，好好的为他祷告，好好的为他代祷，求上帝干预这件事。你会发现有许多时候那个事情的发展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当上帝干预的时候， 情况就会改变，或者上帝兴起一个困难，或者上帝借助哪一件事情使得我们的配偶了解，而我们中间又没有什么伤害，有什么争议，那是非常好。凡事交给主。有的时候我们又把顾虑想得太多了，对整件事情都没有益处，所以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好的帮助者，也要做一个好的教牧同工，要在家里要照顾到我们家人的需要，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责任，也要注意到我们自己在家中的角色。我们就算牧养了许多的人，而忽略到家里的人，绝对是得不偿失的。刚刚讲的是我们跟配偶中间的关系，现在呢，我们要谈的是我们跟子女的关系。在教会里面，教牧同工花许多的时间照顾教会弟兄姐妹，最忽略的却是他们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我一直都是这样做，我一直都是这样的生活，你应该了解。可是不要忘记，我们的孩子比我们小二三十岁，他怎么能跟在他的年龄，他怎么能跟我们的看法能够认同，完全认同呢？他能够有那么成熟度了解吗？他也是个孩子，他也是一个要牧养的人呢。所以教牧同工的孩子有的时候是非常令人讨厌的，因为他们并不爱惜这个救恩，因为那个从小就听了，除非上帝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他父母有很好的见证，从他父母的见证中间他知道这个信仰，知道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不然很多的教牧同工的孩子都给教牧同工带来许多的困惑困难，一则就是他们非常的冷漠，看事情非常的负面，还有的就是他们离开了这个教会，他们或者是出外工作出外读书，他们不愿意告诉别人他的父母父亲或母亲是教会的牧师传道，他们不愿意讲，他们觉得那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情。为什么呢？第一，他不了解这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恩典，他没有感受到他在真理上被家人忽略了。还有呢，就是他的教牧父亲或母亲对他们忽略了灵性上的喂养，他觉得父母对他的要求过于他们所能够了解的爱，因为这是教牧同工最大的问题。我们在外面我们很有爱心，我们在家里我们就失去了耐心，这个使得孩子们对我们的侍奉会起反感。比方说我们在辅导人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紧紧的盯着对方的看，注意的听，我们的眼睛跟他交流，我们的表情专注在这个人的身上或这几个人的身上，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很注意的听他们的反应，他们的意见，他们的问题。可是我们回到家里，我们跟孩子说话的时候，我们爱听不听，因为我们疲倦了，我们也眼睛也没有对着我们的孩子注意看，所以啊，他们会觉得我们对他的事情不是那么重视，我们对他不是那么在意。我记得我的小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学校工作，我的家里有许多的学生进进出出，先跟我约好了要跟我谈话，那我们还要教课，所以我们的时间也是非常的紧凑。我对弟兄姐妹教会的学校的学生非常有耐心，对我的孩子讲话的时候时间很短，我要在短短的空闲的时间我要做家事，我要做饭啊，所以我孩子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有的时候跟他说你讲啊，妈妈一面听一面做事啊。他说好，如果我先跟他这样讲他就知道，因为等一下要吃饭我们还没有做。那有的时候他想要跟我说一些事或他要我注意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妈妈你现在可不可以放下你手上的事情，你听我说这件事好不好？我就知道我真的是忽略他， 所以我立刻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立刻把手下的事情放下，就是晚十分钟吃饭也没有关系，我去听他要说什么，他就很高兴了。到现在还是这样，有的时候真的是在教会里忙碌异常，回到家里呢就那个力量衰败，就躺在那个地方或坐在那个地方，整个人好像泄了气一样，很疲倦，年纪也大了嘛哈。那孩子跟我讲话，我就是哦这样听，我感觉到他的脸上的表情不是那么满意，我马上收拾起我那个懒散的身子态度，马上专注于他，因为我不要让他觉得我是忽略他的，他的问题是不重要的，纵使他已经长大了，妈妈是妈妈，孩子永远是孩子。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表里一致，我们不要以为孩子对父母的要求是不合理，我们也要了解他们有他们的压力。你知道传道人的压力是很大的，别的孩子可以调皮捣蛋，传道人的孩子不可以调皮捣蛋。弟兄姐妹对传道人的孩子的要求是很大的，他们觉得传道人的孩子怎么也做这个事，怎么也这样说，他们就带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对付传道人的孩子。所以我也了解传道的孩子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从来不对我的孩子说你不要忘记你是牧师的小孩，我从来不这样说。他要是不乖，不是因为他是牧师的小孩我要特别的惩罚他，而是针对他所做的那个不乖的行为我要惩罚他。我不因为我们做父母的是牧师师母，我的小孩子要跟我做一样的事，对他不公平的。我也听过有人在我孩子小的时候，有人说那个牧师的小孩好没有礼貌，见到人都不打招呼。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告诉我的小孩说你是一个牧师的小孩，你见到人就要打招呼。我觉得不用，因为小孩子有小孩子的生活方式，只要他是一个善良，在信仰上慢慢成长，他了解他父母是服侍神的，他会从上帝那里已经有够多的恩典，上帝会继续给他聪明智慧让他成长。但是我们不是用一个牧师的小孩你就要这样做，那个是不好，很不好。到他大了差不多念大学的时候，我才跟他说你是一个牧师的小孩，你觉得怎么样，或者是你听了这么多，这些在你的生活上有什么影响，你是牧师的小孩，你要不要也想到侍奉的问题，奉献的问题。有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这样讲，但是尽量不这样说，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压力。他是很高兴念出去念大学，他是告诉人家说我是牧师的小孩，他也很热衷的参加团契，他到现在还是有侍奉，我们感谢神。但是我们不是因为他是牧师的小孩他就要做这么多，他不愿意我们也不能勉强，我们要等上帝，等我们侍奉，真是何等忍耐。我们也给孩子们一些空间，让他们体会到上帝在他们身上的爱，他们就乐意侍奉。所以使我们的孩子在信仰上成长不是别人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就是表里一致，我们的责任就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我们就是让孩子们知道我们嘴巴说的跟我们心里想的是一样的，我们不是在台上教训人然后下来了我们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不是，我们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想那都是一致的，因为我们的原则在圣经里面，我们都按照圣经的原则生活。我们会错，父母一定会犯错，我不相信天下有不是之父母，我们就犯了许多的错，但是我们错的时候我们认错，那么我们的孩子也知道他可以体谅我们。我们不要让孩子们的灵性毁在我们的手上，这是教牧同工非常要注意的，我们也要多体谅他们，因为他们也不容易。有的地方传道人的生活非常贫穷，你看他们在贫穷的什么都物质上比较贫穷缺乏， 弟兄姐妹又比较好的时候，如果教会弟兄姐妹亏待传道人，没有给他们够用的生活需要的话，生活费的话，传道人的孩子就更艰辛了。尤其早年几十年前的传道人，他们非常的痛苦，五十年六十年前的传道人是非常贫穷，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爱他们，爱他们爱得不够，使得他们的孩子很痛苦。我看了很多传道人的孩子后来根本不信主，有一些是父母的事，有一些是教会弟兄姐妹给他们的伤害。我们自己做教牧同工的，我们要好好的善待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因为有基督的爱，有父母的爱，他们在信仰上能够认识神。我们求上帝的恩在他们身上，我们也要迫切的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接棒所谓信仰的承传。不一定上帝拣选他们做传道人，但是他们要一代一代的将福音传到他们的后代，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也是我们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今天谈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器皿。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在言行上我们都顾到他们的需要，我们也爱他们，让他们能够体谅教牧同工的辛劳，也能够支持教牧同工的事工和生活。主啊，让我们一家子人在你的爱中成长。主啊，他们是你的孩子，他们的事也是你的事，若是我们得罪了他们，我们忽略了他们，求主赦免，求主帮助改变我们。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明天见。
非才能，唯有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大事。教牧辅导人员能够真正的活在主的喜悦中吗？当我们省思扪心自问的时候，答案是什么？我想体验在基督里的身份的能力很重要，释放自己脱离过去的重担很重要，抵挡世上的黑暗权势很重要，赢得内心的征战很重要。还有吗？你还有很多的想法和答案，对吗？感谢主，我们能够一起学习，彼此鼓励。记得下一课教牧辅导学第69讲，冯师母要谈的是教牧辅导的侍奉生活，别错过了。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